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6号，公元2005年8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瑞士苏里克召开扩展深远西藏活动研讨会，联望藏人举行示威，呼吁中共退出西藏。西藏首都拉萨爆发禽流感，英国独立报文章揭露中共对西藏的残酷镇压，西藏独立徒步游行即将抵达纽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本台特派记者登兹白尊从瑞士发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瑞士苏里克展开为期8天的传法会之际，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瑞士西藏之友和西藏妇女会借用这个机会，于本周二9号下午5点半到8点钟在瑞士苏里克传法会场附近的梅子格霍里餐馆举行了主题为2008年北京奥运扩展深远西藏活动时机的研讨会。召开这个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让所有藏人意识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际是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正面改变西藏现状的最佳时机，这也是藏人实现愿望所要扩展的重大活动。在研讨会上，分别以现行奥运会合理性、藏人间筹备展开活动的政治觉悟性、奥运是否影响对话进展、每个藏人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否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比会谈更有帮助等5个议题上展开了深入讨论。国际支持西藏网奥运活动项目组负责人直通王波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之际，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将活动展开在北京奥运会场前，这样不仅可以让北京承受巨大压力，同时可以让境内藏人感到骄傲，所以把握这个机会来发挥我们的作用是这次我们磋商扩展深远西藏活动的最终目的。直通王波强调，藏中恢复接触以来，西藏流亡政府为了营造良好的对话环境，一直要求各支持西藏团体和藏人不要展开抗议中共的活动，导致支持西藏组织的每次活动在展开之前出现过多的顾虑，但是中国方面也没有因此做出正面回应，而西藏的现状已进入水深火热的紧张状况，对此我们要从个人做起，抛弃一切顾虑，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大胆展开各种活动是非常必要的。据介绍，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登兹王杰和西藏知名作家蒋样努布为首的各主办单位成员，以及来自各地区的共计30多人。1995年在北京举办联合国妇女会议之际，部分西藏妇女特地前往北京展开活动，使西藏问题更加国际化。因此在这次研讨会上，英国西藏协会会长茨颠桑柱、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登兹王杰和西藏知名作家蒋样努布分别发表讲话时提到了今后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计划展开活动的多项建议。全球150个支持西藏组织共同组成的国际支持西藏网奥运活动项目组与去年在雅典举行奥运会时多次展开抗议北京举办奥运的示威活动，该组织强烈谴责北京政府长期践踏西藏的人权，完全违背奥运宗旨，并计划将各种大规模抗议活动伸向2008年在北京正式举办奥运会之际。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举行示威，呼吁中共退出西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印度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由圣雄甘地的领导下，组织民众举行了英国从印度退出的和平抗议活动。本周二在纪念该活动的同时，位于印度中部马德亚邦首府波霍帕西藏独立协会的组织下，100多名流亡藏人高呼西藏独立、中共退出西藏国土的口号，举行了示威抗议。根据印度 ANI 社发出的消息， 该活动是通过印度和平争取自由的纪念日来争取西藏的正义。活动主办单位负责人马黑西亚达武教授表示，在印度圣雄甘地领导下组织民众举行大型和平抗议英国侵占印度的纪念日，组织民众展开活动要求中共退出西藏国土是非常有意义的。该组织计划今年继续展开各种活动抗议中共非法武装统治西藏。他还表示，展开活动也是为了支持始终秉持圣雄甘地的和平非暴力之路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无辜的西藏人民，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停止同中国的任何贸易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动物卫生组织接到中国当局通知，了解到在西藏发现禽流感疫情。据透露，位于拉萨附近的一个农场近日有133只禽鸟死亡，当局已经宰杀了附近大约2600只禽鸟，防范疫情扩散。巴黎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瓦莱特说，中国当局没有说明这些禽鸟是感染哪种禽流感病毒致死，但他相信应该是 H5N1 病毒。瓦莱特怀疑西藏的禽流感疫情可能是由中国境内其他地方传入，而位于西藏安都和新疆较早时也传出禽流感疫情。另外，新疆哈萨克当局也证实当地因禽流感死亡的家禽是感染了 H5N1 病毒。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独立报文章揭露中共对西藏的残酷镇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英国独立报本月8号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文章中指出，尽管中国正在向全世界展示一张笑脸，但是在这张笑脸的背后却是残酷的镇压，中共对西藏的态度就是个例子。报道指出，为了主办奥运会的需要，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一张笑脸，这使得中共掩盖了他最恶劣的一面，中国甚至已经开始赢得他所渴望的国际社会的尊重。但是英国独立报的记者对西藏短短五天的访问就使他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如果说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中共对西藏的控制加强了。这种控制一方面表现为中共通过经济利益的诱惑，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共的镇压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或者态度防卫；另一方面，中共通过暴力威胁使得藏人敢怒不敢言。文章中指出，目前到西藏旅行的人大多数是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他们对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事知之甚少，他们只读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因为所有有关西藏的独立网站和书籍都被过滤或者删掉。当他们知道绝大部分西藏人是多么厌恶他们的中共领导人时，他们会非常震惊。文章指出，全世界都在想办法打入中国的市场，从它急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利，西藏人的希望在人们的淘金热里被人遗忘了。英国错过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目前正在不顾一切地靠近北京政府。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班禅喇嘛的命运。当英国和欧洲联盟官员与中国官员进行为数不多的会晤商讨人权问题时，关于班禅喇嘛的命运的保证总是非常的含糊。中共当局希望西藏人能够接受他们一手挑选的冒牌的班禅坚增诺布，希望在70岁的达赖喇嘛过世后，西藏人能够接受简泽诺布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但是中共的如意打算恐怕要落空了。文章指出，因为西藏人对此人毫不热心，僧侣们要么拒绝北京的要求，要么只是应付。北京方面现在也只是让简泽诺布参加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如最近让他给胡锦涛献哈达。此外，西藏人恐怕永远也忘不了胡锦涛在西藏做书记时镇压僧尼进行的戒严。
请继续收听新闻。 设立在美国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和波士顿西藏协会以及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联合组织举办的为期15天全长240英里的美国波士顿至纽约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自7月30号正式展开以来，今天8月11号已经进入第13天。活动受到波士顿媒体和各支持西藏人士的极大关注。目前共计19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已快走完美国东北部 Connecticut 州，即将进入到纽约境内。参加徒步游行活动的登兹迪迪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7月30号活动展开以来到今天，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一路上宣传西藏问题，让美国民众了解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国家以及西藏的真实现状。这次参加徒步游行活动的绝大部分是年龄未满19岁的西藏青少年，最小的是来自美国东北部 Connecticut 州年仅13岁的西藏男孩这些朵基，最年长的是今年74岁的来自印度北部达恩斯拉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颠贾措。登兹迪迪继续表示，参加活动的游行者虽然个个脚上起泡，但是谁也不喊痛，其中最小的13岁男孩迈步艰难，但一直坚持赶路。这次西藏独立游行活动的赞助组织是来自美国台湾协会和世界联盟台湾独立组织为主的50个组织和流亡藏人。展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争取西藏独立，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景敦确吉尼们和登兹德烈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其次是通过这次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继续实施移民政策，要求改善西藏的基本人权。据了解，这次活动是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在美国举行的第9次西藏独立徒步游行。在本周六8月13号活动闭幕集会上，上百名藏人和支持者计划在终点站联合国总部和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前举行大型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非法统治西藏，严重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剥夺藏人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权。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基桑先生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674年，西平王吴三桂起兵反抗清皇时，从康熙皇帝和吴三桂同时给五世达赖喇嘛写请求信及达赖喇嘛的回信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按中国史所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当时清朝皇帝完全可以以皇帝的命令调遣西藏军队平息吴三桂之乱，哪里还会有请求西藏政府予以物资上的援助之理？特别是当时西藏政府接待西平王吴三桂使者，清康熙皇帝非但没有以勾结乱党罪之名逃军惩罚，而且对西藏政府趁机收复丽江、终点、尾西等地也只好默认。五世达赖喇嘛虽然为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但通常的政务均由历任帝司负责。从公元1642年建立甘丹破章政权时的第一任帝司索拉柔颠，到帝司赤奈加措、帝司洛桑突道、帝司桑介加措等历代帝司，帝司相当于内阁的首相，都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任命外，与满清政府没有任何的关系。同样，西藏政府护持者固始汗死后，其子丹增朵基、孙丹增达赖汗继位汗都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安排。西藏噶举派祖师楚布斯、红黑系两位活佛过去与藏巴汗关系甚无。藏巴汗政权被推翻后，由于两位活佛不便留在楚布斯，先后到三南、终点、丽江等地避居。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基桑先生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